好，大家请坐。我接下来哈，今天最后这一节课要进，可能是最难的部分。我们要进白法了，而且是要进白法的心法。那三宝里头还有没有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念的部分，请同学回去自己看啊。我们要进第二节五位白法，先把讲义拿出来啊。好，我们请看讲义。我把五位白法这边分成三个部分，有没有？第一个部分，好，解释一下白法名门，因为五位白法是从白法名门论哈里头出来的哦，所以我先解释一下白法名门的意思，然后要介绍五位白法的内容了。那五位白法的内容，你看也晓得，它五位嘛，那当然会分成五个部分来讲啊。可是我先有一个总标义，就是我先总说一下，总说这五位的白法，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有一个总标，就是总说，先总说五位白法，先把它啊，他们彼此五位白法是哪五位？那这五位白法，这五位之间哈，彼此是什么关系？先总说啊，这个叫做总标义啊。那总标义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像讲一个经，我们不是会刚才不是讲过吗？会出体民众论用，对不对？这个总标义里头也是在出体民众论用啊，它很重要，它总标义。那总标义，你不可能就是全部都懂了嘛哦？那你不懂的部分呢？没有关系，因为底下有总标就必定有别事，你只要看到总标就。接着下来必定会有别事，那别事的意思就别别的，就是个别的五位，就是个别个别的，我们再来详细一点的解释，这个叫做别事。那别事就会一个一个，就是心法开始哈，一个一个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就会一个一个来解释咯。好，所以我们今天希望了哈，我们今天是我自己原来定的进度，就是按照22页这样子抓哈，应该要进到心法讲完，不过是不可能的。我们今天把总标义讲完就有点了不起了。好，先请看一下白法名门，请看讲义啊。白法名门讲过，这个百就是100个，它只是讲一个数字而已，100个，对不对？100个，100个法，法呢？法鬼词义，还记得吗？鬼生误解，认词自性啊、哦，法是鬼词义。好，名门，现在重点是要讲这个名门。通常讲白法名门，就是这100个法，好像不把重点放在名哈、哦。可是我老师在教我白法名门的时候哈、哦，特别说哈。哦，白法名门的重点是在名这个字，你为什么要学这白法呢？白法它就代表了一切的法，你为什么要学这一切的法呢？你学这一切的法，不是要你学完了以后哦，就很坚固的执着有100个法、哦、100个法，每一个法是什么什么讲的头头是道，不是这样。你学这100个法的目的是要从这100个法上面去悟无我的道理。这个无我的道理哈，这个无我是真实义呀、啊，所以我们叫做明。假如你真的可以悟到无我的这个真实义的话哈，那就破迷起悟啦。这相当程度哎，这个是蛮了不起的事情哈。那假如说你的白法能够清楚明白的话哈，就像刚才。我们也稍稍讲过的实如是，对不对？哈，就像那样子从相上面下手，你体会到真实义的时候，那么每一个这个有相的法哈，就都是你开悟之门，这就是明门的意思。白法其实是代表一切法，那么换言之，一切法就是每一个法咯，你每天对境的每一个法哈，都是你开悟的机会耶。我就跟老师讲，为什么每一个法都是我们开悟的机会，每一个法都是明门呐、啊，都是破迷起悟的门呐、啊。可是为什么明明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环境里头，每一个法都应该让我们开悟的情形底下，我们还这样子 糊里糊涂昏昏暗暗的哈，这死了又死，死了又死，好好一个白发名门让我们搞成了什么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这就会有惭愧心生起来哦。好，所以你看我写的第一点哈，第一点啊，要明了，明了，明了，明了就相对无明啊，有没有？假如你对境界，你对到一切境界的时候，你都是无明去相应，那你就去流转嘛，就按照好十二有知那样就去流转了，那都是无明。那明了，我们假如不是，我们假如明了，明了五味白法，那个五味白法是表示一切法哦，白法同色一切法哈、哦，明了五味白法就能够从理上面通达二无我。这个二是不达嘎罗无我和法无我，其实也就是最大的分类哈，一个就是我，一个就是我之外的，我们通通叫做法。好，其实一切就是法，刚才不是都讲了吗？就是法而已啊。可是我们在法里头，好，在法里头，把和我们最有切身关系的什么，我们自己啊，拿出来说是我。那除此之外的，我们就把它叫成是法，所以就变成有这个人的我跟法的我，这样知道吗？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二无我，你要先知道什么是二我嘛，你才知道二无我嘛。这里所讲的两个我，一个是指人我，一个是法我。那二无我就是人无我，法无我。那人就是布达嘎罗哈。布达嘎罗是那个梵语啦，叫做布达嘎罗。好，布达嘎罗，布达嘎罗就是我们说的人无我哈，布达嘎罗无我和法无我。那布达嘎罗这个字有很多的意思哈，比如说你在经上可能会看到索取去，有没有？索取去的意思就索的意思就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那个叫做索，就是算数的数啊，我们读索索索索索。烁烁的意思就是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好，没完没了，那个叫做烁。烁取，取就是去向于，好，烁取去哪一去，就是五去或者是六去那个去，有没有？五去，好，或者是我们说六道轮回那个六道，你一次又一次啊，死了又死啊，干什么事情呢？就是到六道里头去轮回嘛，那个叫烁取去啊。好，布达嘎罗就是指这个索取去，有很多意思啊，比如说一生也是啊，哈、哦，那我们说的这个众生也是啊，好、哦，那我也是，都就是这些意思啊、哦。好，那其实人是我们的妄执，刚才也大概讲过了，人是一些颠倒你颠倒所起的妄执啊、哦。那法呢？法也是一样，跟人一样，好，总合起来说，佛讲过的，哈，一切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它不过都是因缘的和合，所以一切法它的本质就是和合，什么和合？因缘的和合，就是众缘的和合，一切法都不过就是因缘的和合，因缘的和合它会现出来了一个相，现出一个相，我们把那个相就执为。它就是实有的，它就是真的，它就是坚固不变动的，好，这个叫做常依主宰。我们升起这种常依主宰的想法，然后我们把常依主宰就定义为我，这样知道吗？在佛法上面，我的定义就是常依主宰。我们人也好，或者是人以外的，我们都统称为法也好，我们就会有这种感觉，常依主宰。这个叫做我，我们升起这种我的感觉，而事实上呢，这些都是一些错觉，是一些错误的讲法。这个要慢慢来，好，这个慢慢来。可是佛说一切法的目的是叫我们体会这个真实义，所以《白法名门论》呢，一开始《白法名门论》没几个字哎，你知道经里头哈，最短的经啊，假如你一定要背经的话哈，最好是背啦。可能每一个人最先背的经都是心经嘛，心经260个字最短嘛，哈、哦，心经最短，然后接下来呢，八大人觉经很短，八大人觉经非常好用，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你想想看，像那个921大地震的时候，你要怎么，你看到那些你怎么安慰一下你的心呢？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蕴无我，生灭变异，虚位无主。好，八大人觉经非常好用。好，八大人觉经大概像心经最短，大概就是八大人觉经哦。接下来就是白法明门论，非常非常好用，而且很短很短。世亲菩萨的白法明门论哦，哎，可以背起来。我有数过，可是我现在忘记，我真的有数过，我现在忘记了几个字，很少，我记得我不太四五百个字而已，嘿，很短。我有一个一个数过，可是我现在忘记了啦。八大人觉经我也有一个字一个字数过，我现在也忘了，好像300多个字，嗯，好像啦，齁，很短。所以这都是非常，我们非常又好用，然后它又短。有的经很好用，但是假如它很长呢，大般若经100卷，怎么办呢？大智度论齁，瑜伽师地论，那都是100卷的，那怎么办呢？齁，所以有的经齁，它又很好用，但是它又很短哦，那真的是，那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哦。好，白法明门论就是很短。好，翻开来，白法明门论，它第一开始啊，第一个字它就说：“如是尊言，一切法无我。”这所有白法明门论呢，它真的是要我们悟到的是无我。然后接下来就是何等一切法？一切法是什么呢？云何为无我？为什么一切法最后的结论是一切法是没有常依主宰？为什么是这个结论呢？一切你学一切法的结论呢，是得到二无我。也可以反过来说，我们二无我这个真实意义要怎么下手去体会，甚至于证入呢？要从一切法法相上，不是凭空去想啊，凭空去想不是这样子啊。你真的是要对镜的时候，你能够看到那个道理哦，嗯，那个理啊，真的可以在境界上面，它自己就会跳出来，好，哦，那样子哦。好，要从对镜上面、相上面去下手。那这是佛说的一切法无我。接下来不是他要先开吗？一切法无我，然后他把它分成什么是一切法，何等一切法，云何为无我？为什么一切法是无我呢？好，这样子，这白法明门论的经文，那个文论文是这样。接下来他解释何等一切法，就开出来一则心法，二则心所法，三则啊色法，然后四则心不相应行法，五则无为法，他就这样子开出来。然后接下来就解释，接下来他就自己论文里头就出题，他自己就给我们出题哦。好，他就说一则心法，对不对？他就说心法，他就说。心法哈，是所有一切法里头最重要的，所以他说一切最胜故，他自己论文里头就交代了，就跟你讲了，心法是一切最胜故，然后心所法是与此相应故，心所法它为心所有，为什么它叫做心所法？因为它为心所有。为什么是跟心所有呢？因为它系属于心，与心相应，所以取名字叫做心所法哦，是与此相应故，与心法是相应的。好，哦，这是心所法，与此相应故，有啊，有，讲义上有，好，哦，所以心法是一切最胜故，心所法是与心呢，啊，与此相应就是与心呢，啊，与心相应故。然后色法呢，好，论文上面就说二所现应，这个二是指哪个二？二是指哪个二？前面刚刚讲过的心跟心所，好，这个二哈是二所现应，这个很难懂哦。很多人会觉得，唯识说唯识无异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哦，有的人会怎么样子死也不同意，在这个上面，有些人会觉得很难过去的啊，哦，很难懂这个意思的啊，哦，这个地方他。这个白法明门论他先跟你讲最重要的法义，色法是二所现应，是心所法，哦，所现的应，哦，心法就是诸行， 这些诸行啊，随着行就会现影，那个影就是色法。好，不懂没有关系啊，色法是二所现影，然后不相应行法是什么？不相应行法全部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抽象的概念，比如说所有因果的道理啊、哦，所有因果的道理，什么是流转呢、啊？什么是时间呢、啊？好、哦，什么是方所啊？这些很也是很难懂的道理哈、哦，都在心不相应行法里头。那心不相应行法，它不是跟心相应的，因为心是必须有缘虑的功用的才叫做心啊。你缘虑境界以后会去分别，这个是心的功用。可是心不相应行法，它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它自己本身没有这些功用，它与心不相应，它同样的与色也不相应，它都不相应的，所以它叫做不相应行法。可是它又跟心法、心所法、色法都有关系。假如你不是因为对了境界，好，你怎么会升起这些得啊、失啊、哦、这些时间啊、数量啊这些观念，你怎么会呢？不会嘛。所以它又跟上面所说的心法、心所法、色法都有关系，而又跟他们都有差别。所以这个不相应行法叫做三位差别。下面无为法是事所显事，这个事，无为法的事指的就是前面四个心、心所、色跟不相应行法，这四个哈，无为法事所显事就是这四个。换句话说，你看无为法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法，对吧？因为它是事所显示啊，前面四个法所显示的道理，真实的道理就是无为法。它不是你另外可以去找一个法叫做无为法，不是，它是事所显示。你要从什么地方去体会 无为法，或者你说你要怎么去，以我们唯识的讲法哈，见到就是见了二空真如的道理了，怎么去见到二空真如的道理哈？见到就是从前面这四个显示出来的那个背后的真实意，你会发现哦，前面所说的这些哈，心法也好，色法也好，其实都是我自己的能取心去取。好，有一个能取心，有一个所取的法，有一个所取的境，不过是这样子，而这一切都是误会。好，假如你从前面所讲的这些心法也好，色法也好，去体会它的真实意，好，就是所显示，你就会懂，你就会体会佛说的这个无为法或者不生灭法哈等等，或者是真如等等这些在讲什么。所以它不是另外有一个法，好，它是前面所说的四个哈，事所显示的，是这个意思啊，事所显示。好，后面又有这个心法，把它再解释的清楚一点，就开出来了八事，有没有？就开出来了八事啊，所以这个心法叫做事的自相。我们把心法再详细的解释，因为心的功用很多啊，很心的功用很复杂，对不对？我们必须就着它的功用一个一个来讲，哪一个你我们的心有了别的功用，对吧？我们就会分别境界。好，就着我们的心了别这个功用最强的，我们说是第六识。可是第六识这个意哈意识，这个第六识这个了别的功用，它会借着我们眼睛看到东西呀，耳朵听到东西呀，有没有？他会在借着这个前五识去圆净了以后，交由第六识，就第六识会跟着升起来嘛，哈，会相续升起来去了别，这样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会讲，前面就有五识喽，眼耳鼻舌身五识，五识其实它是去圆净了，但是真正在了别是这个意识在了别，所以那个功能，前面五识跟第六识的功能都不一样，对吗？它那个。好，都会有它殊胜的功能不一样，我们就就着它特别殊胜的功能一个一个去解释，我们可以开出八个事。好，八个事，所以这个心法开出来八个事，这个叫做事自相。那心所法呢，其实修行最重要的是了解心所法， 你看你的心的时候，不是在看你八个事，你看你八个事没有用，要看心所。你说你，我看你现在的心，你不会说我现在看我的第六意识，或者我现在看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阿赖耶识，你不可能看到阿赖耶识，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会怎么讲？我看到我现在的心啊，充满了嗔恨。为什么人家撞我一下，我就会这么生气嘞？啊，我为什么这么一点小事情，我心里头就会有愤怒的感觉呢？有没有？你看你的心啊，你觉得心里头已经很愤怒，甚至于愤怒到想要去撞他，也回撞他一下，或者人家骂你一下，你也想回骂一下，就只是这样子，你就已经你那个心哈、已经很粗猛的让你感觉你的心的状态有没有？那小随烦恼就升起来了。学佛哈、我们修行最重要是看心啊，你知道吗？看你心里的状态，然后怎么样把你的心态调整过来，调到我们最后要说成什么样？八风吹不动。世间法一切境界对你不生影响的时候，那个叫做如意自在。这是看你的心所，不是看八识心王哈、看你的心所。所以最重要是看心，看心。我们真的学佛只是看这个心啊，然后要修这个心啊，所以这都是心所。你的心现在是什么样状态？我的心里头哈、现在在这边听佛法，好欢喜哦，我好。好欢喜，我充满信心，信。善心所有十一个最重要的信啊，我有点惭愧，我以前怎么是那个样子啊？惭跟愧两个善心所都升起来了，我回家以后要把书好好拿起来读一读。精进的心所升起来了，有没有？好，所以都是看你的心啊，这些是好的，可是大部分的时间你不是在这些善心所的状态之下，对吧？对不对？好，你回去以后你就会承认，我大概一个礼拜哦，多少时间是善心所，那其他的呢，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在烦恼心所的状态底下。那烦恼心所又有根本烦恼、随烦恼、好，所以人家会把唯识说成是佛教的心理学，有没有？它不只是佛教的心理学，它是修行学。修行完全要修心啊，你修心你不先看得住你的心，看得懂你的心，你现在完全搞不清楚，我现在到底是怎样啊，我现在怎么这样的犹豫不决啊，疑，那个疑心所，你完全搞不清楚你的心到底是什么状态，你看都看不懂，你怎么去看得住？你看都看不住，你怎么去想要修？这都讲得太就是那个一点了哈。所以这个是心所法，是在五位白法里头的重点。在讲五位白法的时候，大概要花75%的时间在讲心所啊。那这样的心法就不重要了吗？错，又错了。心法非常重要。假如你不了解阿赖耶识哈，你完全不是学大乘，这么重要。阿赖耶识是一切法的根源，所以叫做所之一哦。好，心法、心所法，然后下面色法哦。色法，有的人觉得心法难，可是有的人会觉得色法难哦。所以我们又会学完这个白法以后，我们就会学蕴触戒，这是不是三科哦？就会接着再学三科啊。好，几乎又会再重讲一遍，色法、心法三科啊、然后不相应行法，很多非常重要的观念在不相应行法里头，然后有无为法。我们说心法是四相应，刚刚解释了，心法是四自相，心所法是四相应，色法是四所变，不相应行法是四的分位，只有无为法才是四的实性。才是实性啊、那把五位白法又把它一切的法先把它统摄成就这五一百个，就这一百个，一百个法啊、好，这一百个法我们又再把它再做一个归纳，大的归纳，把它再做一个归纳，就变成是五位，这五位，这个五位我们现在又都把它归到事里头了，看到没有？ 啊，看到没有？事之相，事相应，事所变，事分位，事实性。也就是说，这个五位哈，白法把它现在归纳成五位。这个五位白法，这个五位其实都是事的作用，都是事的不同面向而已。所以说，故万法为事。这个先有一个粗略的基本的了解就好了。好，那我们下面就要看心法咯，我们现在下面要进别事。然后你先看我的讲义哈，我的讲义下面你看心法就是要讲八识心王，我下面有一二三四五，有看到吗？你看我第一个约圣功能来讲，我下面有写 page 13哦，因为课本有比较详细的说法，不过它因为它是文字的说法嘛哈，哦，我把它重点的部分把它做一个整理啊，哦，所以这个约圣功能来讲，那你回去要看，你回去看我的讲义的时候，你要知道它是在课本的哪一个部分，这样好吗？好，哦，所以我就写 page 13，哎，你不要以为我会一直这么体贴哦。第一次才会这样，以后你自己要知道我们在讲哪里，是课本的哪里，上课的时候你自己要做记，你自己要笔记下来哦。好，我们就是按照这样子来讲哦。所以请翻开课本。好，你看在11页哦，第二节五位白法，正果法师跟我们说哦，学习佛法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什么？就是为不了解名相的含义所障碍，不了解名相的含义，讲一堆呀，啊，或者我们常常还会自以为了解，那可能更糟糕也不一定哦，自以为了解。这个法相名词啊，多以万计，不过我们很幸运啊，有四清菩萨帮我们归纳成一百法，总比数以万计好嘛，归纳成一百法哦。好，我们很不容易从这么多啊数以万计的名相当中哈，我们自己把它归纳得到一个系统的认识，这不容易的事情。那很多祖师大德帮我们做了这个工作啊，真的很感恩。好，但是我们假若能够从某些有系统性的名相去学习的话呢，我们弄清楚哈它的意义和联系性的话，就容易克服这个名相那么多数以万计的这个困难呢，就会帮助很大的哈，哦。那现在下面底下就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系统性的啊，哦，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五位白法，那这个就是出自《白法名门论》哦。好，这个五位白法，这个五位就是心，就是心法、心所法、色法、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好，哦，这五位法来说明和统摄一切法的规范，好，这样好吗？好，底下他有说，当然这都是以前哈，那白法名门论四清菩萨做的，四清菩萨根据记舍论里头660个名相把它归纳成100个哦，可是也有其他的菩萨、其他的祖师大德做归纳，所以你可能会在有的地方看到不同的哦。不同的归纳法，那个数字可能会不一样，它不是用白法，它可能比如说有的用75法，有的用84法等等。好，这个我们都不管它，我们现在用的是大乘白法名门论，好，这是最多人用的100个法，我们现在是用这个哈。所以请看到大乘法相中以五位白法来说明和统摄一切法，看到没有？好，我们用的是五位白法来说明和统摄一切法。那经由这个五位白法，哦，这个系统性的整理啊，哦，我们就可以大概的会知道，会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啊，就知道了一切法的基本意义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系统。好，下面这一段啊，哦，短短几行，可是非常重要。你看一下，有一切众生，由于无始以来的内在 与外右的实质习气的熏习，就即执诸法为实有故性的自体，而起了人和法两种我执。像我的习惯哈，我看到有一切众生，我就会马上觉得是在说我，就升起警觉心，哦，我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哦，就这样子，怎么样子呢？由于无始以来的内在，内在就是指我们的习气啊，这个是内因啊，这个内因啊，这个内因是真的让我们生死轮回的那个因，清因哈，这个内在的这个。你说习气也好，你说种子也好，这个内在哈和外右，外右就是指境界嘛，外面的境界缘、境缘啊，和外右的有，我们有内在，我们内在有很多很多的习气，对不对？你自己知道嘛？想一想，每个人都不会否认嘛。我们有很多的习气，好习气，然后呢又遇到外面各式各样的境缘，好，有这样子，内里头有因，外里头有缘，那你就等着因缘和合，就会升起一切法了哦。我们有这个内在与外右的实质的习气的熏习，熏习就是讲熏习的道理，就是讲一切法因缘果的建立。这个熏习的道理，就是我说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大乘建立阿赖耶识的原因。阿赖耶识在讲一切法哈，诸法的因果性，他在讲一切法的因果性，这个一切法是怎么升起的，就是一切法是怎么因缘果建立的，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生的。我们讲佛法都不是讲无生无生吗？有没有无生？是不是这下一年呢、啊、你们第二年哈，阮桂兰老师要教的主要就是会讲很多这一方面的道理，你们就会明白哈。无生无生，自不生，他不生，共不生，好，无因无缘，当然更不生。假如都不生的话，那怎么生啊？怎么生啊？我跟外面的器界，这一切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在我眼前。你要告诉我怎么生啊？有没有这个因缘果的建立？这一切法因缘果的建立，一切法因缘的和合，哈，这个就是熏习的道理。阿赖耶识熏习的道理，阿赖耶识这个熏习的道理，它所显示的事相就是这个根生跟气界，我们自己这个根生外面的气界。好，这是，可是我们不明白啊，这是佛告诉我们，我们才知道的。我们原来不明白，我们原来以为我就是我嘛，你看我不是明明白白坐在这里吗？你怎么能说我没有嘞？哦，我们会觉得有啊，有我啊，有啊，有外面的境界啊，有啊，我们会觉得有啊，哦，这是我们原来的哈，我们原来的实质习气的熏习。好，我们会即执诸法为实有故性的自体，对不对？就起了人跟法两种我执。好，这个人跟法，你我他啊，情非情啊，一切的一切啊，凡所见闻者，见闻者就包括见闻修常觉知啊，这就是我们六识的功能，见闻修常觉知啊。凡所见闻者，莫不以为有独立的我法自性。我们以为都是真实有的，这就是我。我们佛法所说的，我们会觉得有我有我，好辛苦哦，要去掉这个我的感觉哦，是不容易的，很辛苦的，要去掉这个我的感觉。这佛法所说的我是什么？就是指这个，你觉得有这个常依。主宰有啊有啊有啊，有这个我啊，这个常依主宰就是我们所说的我。好，由这种妄执，好，这个妄执就是包括前面所说的人法两种哦，两种，由这种人法两种我执哦，我们起惑造业，就流转生死，不得解脱。我们不了解这两种我执，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根生，对于我们自己，啊，觉得有一个我啊，还有对于外面这些境界，也认为有啊。这两种执着，我们叫做我执跟法执，哈。这两种执着，只是我们无始劫来呀，由于内在和外右的实质习气熏习来的而已。我们不晓得这两种执着，这两种习气都是颠倒，颠倒。都是我们的妄想，是颠倒。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由于我们不知道，这就是惑，不知道就是惑，惑不知道，惑就是不知道，不明白，不知道不明白，我们不知道不明白，所以我们造业，我们有了种种的行为，对不对？我们由于有我，我们要求得我啊、要吃饱，对不对？好，不只是吃饱，要吃得很好，所以就是什么都吃，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里游的，什么都吃啊。我们就会造业哈，或者是我们由于不知道外面的这些境界哈，它不过就是因缘法而已啊，这些东西都是虚妄的，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得到，拼命想要得到，对不对？你一辈子的努力就是想要得到名也好，财也好，什么也好啊，都是想要得到那些不是实有的东西。由于起惑，所以造业，那得到的是什么？流转生死。所以这个地方在讲惑业苦，苦指的就是这个流转生死。所以佛好，在尤其是阿含经里头，小乘的经典里头，常常会看到佛说世间的实相就是惑业苦三，惑业苦而已。好，由于起惑造业，好，那结果就是流转生死嘛，哦，就不得解脱。反过来，我们说的出离心就是出离这个惑业，出离这个惑业，就不受生死的系缚，这个叫做出离，不是跑到哪边去躲起来，那个叫出离，不是那个意思哦。好，但是，观察，这包括一切法境，包括了一切法境，就是所有的法都包括了，好，没有包括的，包括这一切法境的五位法类呢，无论为事为理，或者个别的单位，或者是积聚的总和，以理推证，都找不出如众生所记执的故性我法的字体。这个地方所讲的观察，不是我们普通就是用我们这个眼睛凡夫的眼睛这样子看一看叫观察，不是。在佛法上面所讲的观察是指般若慧哦，这个不是简单的哈、哦。所以讲到观察是说你有一点，你有一点正量了，证明的证，好，证你有一点正量了，你才能够这样子的观察。那像我们的话，我们还没有这个正量哦，我们很难自己就说自己能够观察出来，很难的话，我们至少可以借用佛的智慧嘛。我常常在讲，我们自己没有正量没有关系嘛，你可以有一点较量吧，有没有？我们听闻佛法了以后啊，我们借用佛的智慧嘛，借他的智慧嘛，哈、哦，不要用我们这个凡夫颠倒妄想，我们用佛的智慧来观察，哈、哦。所以这边的观察指的是你要有智慧，而智慧在佛法里头的智慧指的是空性慧，你要有这种智慧，用这种智慧来观察的话、哦、我们观察这包括一切法境的五位法类，你不管是观察事，你也不管是观察理，你不管是从事相上来看，你不管是从理体上来看呢，哈，不管是怎么看呢，你都找不出如众生所记执的有这个故性的，就是有是常的，就是不会变的一的、啊、就是这样子，就它就是这样子的唯一的，好，始终不变的，好，主宰，我自己可以主宰的，我要它如是就是如是的啊，不是这样子的。你自己假如说有一些智慧的话，已经有这个感觉了，可是没有像佛说的那么的究竟啦哦。佛告诉我们空性慧的道理，就是说事实上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假如你不背啊，你不背那个你自己那个在鬼生物节以后就认持自信了，你不要背那个认持自信就坚固的执着，那个就是实在的话，假如你能够回到佛最初就一开始就跟你讲一切法诸法是因缘生的，你要想到这个人为什么现在会这么不讲理，也是有因有缘的啊。这个法现、哎、这个人为什么现在他会呈现哦如此的庄严美丽、哦、这样子的有理性，这样子的仁慈，也是有因有缘的，染是有因有缘的，净也是有因有缘的， 只要你知道所有一切的法，它其实都是有因有缘的，有没有？你不要在那个业果上面，果上面就去升起很多的分别啦，就是去评价啦，去论断啦。假如你不是这样子的话，你自己想想看，你的心会不会比较平等？你知道是有因有缘的，它是这样子，所以它现在表现成这样。哦，它是这样，所以它表现成这样。假如你时时都很，这个是要常常这样子想哦，你自己常常要一遍一遍这样子想哦，慢慢改变你的思维的习惯。以前你一思维的习惯，你就是看这个果相，这个果相你就去评断了。你自己就去评断了，就说他比较好啊，比较不好啊，人家是什么，怎样啊？刚才不是说了吗？称其毁誉啊，好、哦、什么这些？假如你不要一下子就陷到这个世间八风里头哈、哦，在里头去评断，假如你不要这样子的话，你想这些不管是怎样称其毁誉啊，这些都是有因有缘的，所以你不会那么称赞你也好，毁谤你也好，冤枉你也好，或者是故意给你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好处，然后再陷害你啊，什么人不管怎样，你就不会陷在里头嘛，是吗？好，都是有因有缘的。假如你不要一下子就在那个相上面去取了那个相，假如你不要一下子就取了相，然后自己在心里头做各种分别，就做各种论断的话，你会比较，我们说，其实你会比较看到的是真实它的真实的相状，是吗？那个法它的实相，它的真实的相状是怎么样？你不会被那个境界一牵就跑了，比较不会这个样子哦。所以就真的最重要就是了解一切的法是因缘果建立的，然法如此，净法也是如此。你知道我们生死流转是如此，我们要成佛也是如此啊、哦、都是因缘果建立的。你这个道理倒是要一直洗脑，一直灌输给自己啊、哦、这样子以理推证呢，我们都找不出如众生所记执的故性我法的字体啊，都是因缘果建立的，不是说原来就是这样，自然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子，或者是什么大梵天造出来的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谁啊，上帝啊、造的啊，什么的，不是这样子，都是因缘果建立的啊、哦。这样，所以明白了五位白法，刚才讲了五位白法摄一切法，对不对？那就尽所有性喽。明白了五位白法，也就能够从道理上。你至少要从道理上了，其实也可以从事项上了，不过你至少能够从道理上呢通达人和法两种无我的意义。好，人和法，其实我们讲法这个法其实也包括人了，只不过人对我们来说好像比较我们先通常都是从我自己分别我执下手嘛，是不是这样子哈、哦？所以通常我们把人跟法当作两种我，其实都是法了，人也是法。好，现在我们分成两个，人跟法。好、哦，我们认为有我们这个根身，也有外面的这些法，一切的法哈、哦，这些都有。可是这两种都是错误的观念，所以这边说，假如你能够明白了五位白法，五位白法其实就是一切法喽。假如你能够明白的话，那么一切法就都佛法了嘛，你在一切法上面看到因缘的道理，好，见缘起即见法，见法即见佛。假如这个样子的话，一切法，假如一切法都是在跟你说这个佛的道理，佛说的这个缘起的道理，那么一切法不就是佛法了吗？可是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呢？你就要问自己咯，你见到一切法的时候，你是见到缘起的道理吗？还是见到我所，完全不见缘起的道理，只见我所，这个是老师常常在骂我的，只见我所，就是只见你自己的分别执着啦，只是你遇到法的时候，你就用自己的分别心去取了那个境界而已，你不见缘起，你只见你自己的分别心，外取相内分别， 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你完全不见缘起，那么每一个法对你来说都是障碍。可是反过来，假如你见到境界的时候，你见法都是在见缘起，那么一切法就是佛法了。好，好，这个是总说。底下我们还有半个钟头，这半个钟头我们要不要请老师来跟我们讲什么？好，不用哈，那我们就要进心法咯。那今天会不会进了太多的内容啊？好棒，好棒。他是说用这十二种总的，对对对，对对对，他的方式表现的方式，哎，佛教化的方式可以分成十二种。
那一部法里面或一部经里面是不是可以分成十二部？
没有，不是这样子。
一部经就是十二部中的
一种，没错。
那观音是菩萨
这个。我们上面不是有说小乘的那个画像三宝那边不是有说小乘的讲法跟大乘的讲法吗？在小乘的讲法里头哈，他们讲到佛的时候就是只是指单单指本师释迦牟尼佛。那我们大乘不是这样子讲了，我们大乘的讲法佛的定义只要是佛者觉也，觉我们不用真，我们用觉，佛者觉也。文殊菩萨哦，生的解释，你说生的解释啊，这个地方哈，生哈，对我们现在学佛的佛弟子来说哈，有的时候要升起生宝的感觉哈，我知道你的意思啦，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啦哈，有的时候会觉得只要是现出佛法，只要是现出就是出家那个相状哈，它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宝，然后我们就要如理的如法的去尊敬供养。可是有的时候有一点点不容易哦，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分不出来凡夫生跟圣生，有的时候我们分不出来，对不对？好，我们看到一切的生，我们会对于它有一个，我们对于生宝应该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会对它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标准在，有一个期待在嘛。然后假如达不到我们自己的标准跟期待的时候，我们心里头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声音出来了，哈。可是我自己在学到菩萨地的时候啊，跟我自己学普贤恨愿品的时候，我才比较能够了解佛法上面说，尤其是我们大乘学佛的人，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观念就是哈，你知道普贤十大愿的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这件事情很重要，佛法从哪里修，佛法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利益，恭敬，佛法从恭敬中求，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你自己去要体会这个话。换句话说，假如你没有恭敬的心的话，现在佛站在你面前，你也一点利益都没有办法获得，完全没有办法获得。就算佛站在你面前呢，本人站在你面前呢，跟你没有关系。可是假如你心里头有恭敬心，你的心里头时时刻刻有法义，佛说的哈，佛说的法义在的话哈，你看到你慢慢看到一切法，会联想到佛的法义，这当然不容易啊，你必须先把法义放在心上才行啊。你法义假如不先放在心上，你怎么会看到人事物这些境界的时候会升起佛法呢？不可能嘛，哈！所以你必须先把法义有，就是有念根在了，放在心上面。那么你见到一切法的时候，你想到佛说的一切法都是因缘法，哈！佛讲很多的道理，你会越读越多，哈！那一切法的道理，常常就是你很多境界哈会过不去，或者在很多境界上面你会升起颠倒时候。颠倒的时候啊，哎，不是说逆境才过不去哦，常常顺境才是真的过不去哦。好，一切境界你过不去的时候啊，常常就是要靠你平常有把佛法放在心上，真的常常是这样子。然后佛提醒我们，佛法怎么样才会放在心上呢？你也要靠很多的联想啊，比如说佛像也是一个联想哦，你这个经啊，佛经啊是一个联想哦，还有僧众。是一个联想。你想想看，我记得以前我跟游祥州游老师啊， 学大智度论的时候，刘祥州有老师说，他说的只凭有人肯出家现出出家相，就值得你恭敬。你学佛越学得那个恳切哈，你越知道出家的不容易。我跟你说不容易，那出家真是不容易啊。你说真的那种大丈夫所为之事啊，不容易。所以只凭这一件事情就好，就值得你尊敬。你不要讲其他的，你刚刚出家他只是现了出家相没有错，也许他的烦恼都还一分没有断，跟他出家以前哪会因为一出个家一夜之间他就变了，不可能。可是只凭他这个意志力，这个道心，只凭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做不到的，就是我们做不到的。我自己越学佛我越知道，我越是同意啊，我越是心里头会真的是知道那个出家的不容易，真是不容易，怪不得说是这是大丈夫所为之事啊、哦。所以只凭这个，我认为就值得，就当得了宝这个字了。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进到心法哦。老师要讲话。
其实没有想上来啊，上来也还是要劝几件事，因为今天中午过后，上课前十几分钟，早上来致过词的吴道行吴老师有来过。我其实一直感受得到他心中有一种殷切的盼望啊，所以我这段话是替他讲的，他因为他很客气啊。讲什么话呢？讲，其实刚才在中间休息时间，我也跟美云讲过的事情，就是，我们这堂课其实原始设计的目的，因为我们周间基金会其实有很多课，不管是法师或居士来讲，都也还是比较站在传统的讲跟听的阶段，啊，那我也知道邱大哥是一个很适合能够这样子对谈的人。所以我从很久以来我也认为说其实应该要改变一下学习的方式，因为虽然正果法师在刚刚进白法的时候他就说佛法一入门其实最造成最大的障碍就是那个名相的繁复，名相当然是繁复，可是为什么那么多的万法它是世心菩萨可以整理成白法，就跟基督宗教一样，基督宗教原本你可以看圣经啊，圣经是没什么架构性的，对不对？走到河边，碰到一个城市里面，然后一个渔夫一个木匠，你去看阿含经一小品一小品也是那个样子啊，譬喻经啦，这个法句经呢也都是那个样子的缘起，所以原本其实佛法应当是很称性的事情，就是很。因为佛法是因缘法，应该这样讲，佛法其实是没有，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一个回应的态度，它是一个观点嘛。所以我觉得跟圣人在一起最大的收获是去透过他的眼睛去看世界，哎呀，你会觉得震惊，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其实最可爱的就是这个部分，可是我们现在把佛法学成比较有具体的定义，我一直认为佛法的我们现在所谓定义其实是在佛经里面是讲性相，一切法的性跟相，相是相貌，相貌不是他给你的相貌，是你心中生下来的，性是他具有的特性，比如说我有个个性，我会表现出一个相状，你会以为我是什么。所以刚才那个法师提出来的这个《法华经》的实如是也就是这样子来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学习从实如是或者从缘起从各种的圣人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进一步再回思考这个世界，然后呢再改变我对他回应的方法。所以文思修就是第一个文的意思就是我怎么样看待圣人，怎么去看这个世界，他怎么去思维对他的意义，他怎么样去改变我对他的回应的方法。文思修是这样子，而不是老在那个佛法的文字上文思修，文思修不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一直我是受西洋教育的、哦、所以我一直希望透过我懂的一点教育的东西，可是我一直还是觉得有困难。我觉得最大的困难的理由是在于我个人的正量不够了、哦、那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圆满，但是我自己体验过很好的学习方式，所以我觉得我唯一能够给的不是我给出我心中的结论，我的读书的报告，那个当然我没有什么尝试的必要，可是我觉得有一种给不出去一直觉得我要分享的东西，就是那个学习的方式。学习方式我不能给，因为我不能开一堂课说佛法的方法学，那个又变成理论，所以我只能够慢慢像李老师也做身教嘛，做示范嘛，哈。那么那你们就试着去做嘛，啊，试着去做嘛。所以我说这个那个《华经》也是为一大是因缘。开是误入，那个开是排除，老师先出现帮你排除学习的障碍，然后是就是身教，我做给你看，对不对？我要你们做的其实就是这样子。那误的意思就是说你有干我了，干我意思不是说老师说什么你突然懂了，不是误，不是这个误，是说你干我干我什么干我，我若没去吃我若没去走是不可能的事啊。你要悟这个东西，然后你要入门了，一脚踏进去了，对不对？水喝进去了，饭吃饱了，黑龙裂大吉啊，那个就是你的事情，这个开示悟入。所以我们说啊，师父你开示一下，对，师父只能说开示，但是悟入要靠你们了、啊、不是我讲了多好然后你们能够有多明白啊。所以你那个悟要不要出来，就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你真的要去做一些学习方法的改变。你永远要当那个躲在那边接收的人，还是要去做一些改变你对这个世界回应态度的人？这个悟，你要真的干哦！你觉得没有经过这道门，是肯定佛法学不通的。所以我还是要代替我，因为我跟吴老师有这个部分的相应，我是觉得我必须要替他讲这个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多劝啊、多劝。第三排以后那些所谓随习的人变成正式的人。那正式跟随习，如果你每次都来听，因为我不是靠点名，你每堂课都来叫做正式。正式是你们要有对这堂课的学习的回应，你们愿意做一个回应的人，而不是做一个只是听受的人，懂吗？那回应并不是要我借着考试然后你回应，然后我给你分数，你拿个分数来跟各位讲啊，这个学分我通过了，我们没有印证的权利哈，所以你自己要去扮演这一个角色。所以他其实就是老师会出很多的题目让你去点。其实很多人刚才美云也跟我讲啊，我只要一三周来就好了，二十周不外待机，那就是随喜人的权利。错，是随喜人的损失跟失败。所以为了要让你们二四礼拜来，我决定要拿出一点真刀真枪来玩一玩看看哈。不是我来讲课，我觉得我最厉害的其实不是我讲的东西，我觉得我最厉害的是问话啊。我的问话是很犀利的，到现在为止我从大学在建研社演变型辩论都还没有输过到现在哈。所以我想尝试一下那个挫折啊障碍啊什么的那个感觉。所以我的意思并不是我很高傲，我的意思是说我试着在找问题，其实我是一个很四肢变通啊，很会找刁钻问题的人。如果你们能够敢在台上来回答问题，或者是你们先讲一段的东西，我找麻烦找问题，找到你们回答得出来，而且你们心里面觉得哎，对，应该是这样子，这个是你做得到的，讲你做得到的东西，而且那个是对的，对别人也有用的，那个会真实会不一样，真实会不一样。所以不敢说像藏传辩经一样，其实不是辩经，是你们讲我来跟你们辩。你们或许不晓得怎么跟我辩，因为或许名相不如我知道的多，经句并不记得很有多少，可是你们不晓得问题在什么地方，那我就刁钻来负责找问题，你们负责来讲，设法去描述你心中懂的东西。啊， 像其实我觉得有一点障碍的问题是在于你的情啊，就是你的感受会超过你文字上所表达的东西。那有些人是文字讲的超过他真正感受得到的东西啊，所以怎么样能够如的意思就是内外统合嘛，就是统一嘛，是不会过也不会不及。所以你只要一超过我就会抓你的尾巴嘛，对不对？你那不急的话我把你挤出来嘛，只有这样子你才悟啊，不然怎么悟啊？所以我第一件事情劝各位的就是你要改变学习的方式。所以刚才美云跟我讲说上台练讲找那些像李丽声音这么好的人练讲就好了，对不对？找个头脑清楚了一点练讲就好了。为什么我要练讲？练讲不是目的，练讲是方法。写报告也不是目的，写报告也是方式，挤出你内心的东西的那个方法，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作业功课不是我们在你听讲之外给你们的压力，是给你们另外学习的方法，是给你们开悟的管道。其实那个只是给我们自己找麻烦的。那么你写了1500字，30个人写，60个人写，那分量不同嘛，对不对？我去空大教书还有作业批卷费，你知道吗？我批了100个作业1500块呢。真的在这边我改你们那作业，如果我还要每一个作业都给你们回应，1500块大概不够不的啊。其实那个是给麻烦的。那我觉得我们愿意改一个观念，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学习。那对你们来讲，我想学习你可能会不同。那你们如果不愿意去体会这个学习方式的改变的话，啊，我觉得听讲就只能靠运气了。就只能靠运气了，所以这是我还是要多劝的地方。那第二个也是要替这个基金会做表达意见的。其实说，当然刚才在中午休息时间，有人去外面看啊，到底有什么其他的课要上。当然我并不是赞成或反对啊，我是觉得学习贵在专精跟自己生命的贴切哈。那我们为什么说要办一个进修班，一年只摆一本书或者是一个教材？其实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真的投进去。所以如果你站在得多啊得多的立场，那或许你不只是上今天的课而已，你们或许还有其他的课要去忙哈。那我也希望你们纵使把这门课当作助缘，我希望你们真的能够在你们其他的课当中找到一个能够投注生命的事情的一门东西啊。那如果你愿意把这门课当作主的话，你就希望能够比较教一点东西出来，你是这里用心的，不是去应付那个形式功课而已。所以我是相信你们或许可能还有工作或者是其他时间你们愿意多照顾一下家里，其实我觉得很多时间因素的圆满，你在那里会受很多眷属因缘的折磨啦，或者是担心啦，或者是忧虑啦，那个事情如果你还有机会想到佛法的话，佛法越跟生活结合，我觉得你的体会是越多的。我是觉得你们或许学的课程，我不是障碍你们去学别的东西哈，我只是建议你们自己要抉择一下，可以，因为我们允许有水洗的，就是可以听啦啊。但是如果你们选择把这个当作主的话，事实上应该要赚一点少一点，不要让自己只是在听这个部分上太多啊，自己投入那件事情的体会上太少，希望把这个部分弄多一点啊，弄多一点。那么这个是我认为的体会，因为佛法被后面的部派弄成，以及被我们的大乘弄成宗派以后，宗派就像是基督宗教，基督宗教也有两，永远学佛人或者是学宗教人都有两个人，一种人就是比较称信的，啊，比较像禅和的那种人，一种人是比较喜欢系统宗教学的，像基督宗教也有系统宗教，他们会排有科派，有逻辑，有系统，有次第， 这当然也是很好的啊，像菩提道次第王也是次第，次第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宗师他的教导的 curriculum design， 就是一个课程的一个设计啊。你愿意相信你就走，一定要完整跟那个相应，那个次第要能够契合，才能够得到系统性宗教学的利益啊。否则的话，你就要其实我觉得称心的谈法只有以前的丛林才做得到。怎么样呢？你跟师父上人那24小时的耳鬓相磨，就生活在一块儿嘛，对不对？这个下田在一块儿，然后那过堂在一块儿，早课在一块儿，随时喝茶对话之间就是一句话啊，假爸爸对不对？你要怎么答？吃得很饱，什么东西很好吃？我跟你讲，长盒子答话这样子就不入流了。所以你要称信，真的要悟啊！我觉得丛林那个真的那个精进的那个互相的砥砺，那个或许才是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方式。所以你要亲近，你要亲近一个道场，你要亲近一个老师，有很多的同修道友，比较尽量不要在自己家里面一个人独修。我其实是，尤其现在是非常非常不建议这样的事情。可是知识分子这种人特别多啊，所以你们愿意出来，我觉得是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三点，希望你们能够有一个，因为我们不是你们可以依止的老师，我们只是陪伴的同学哈。所以我们重点是要依佛跟佛所教导的那个学习的方法，我们是跟你们一起去体验这个学习过程的人啊。那依止的法师也要依止课本。以及课本里面刚才李老师叫你们去提醒你们去思考的东西，为什么佛陀当时出家他会这是这个因缘，他碰到这个事情为什么会那样的想，我要你们想那个源头，所有的问题都是源头去溯那个源 why， 为什么他是这样子，为什么他不是那个样子，为什么我不是这样子，为什么我会是这样子，这才是会跟生命冲撞的东西。法相我是觉得记住金典法师也讲过，学不完学不懂，因为你把这一生当作范畴，如果你把心量放宽了，这东西就交给无量劫的完成，你就不会那么急了啊。金刚经也讲一时俱寂就够，就也够用了，但也不是真的就这样就够了啦，意思就是说叫你一定要有目标了啊，然后你所行的方便要跟这个目标要相称相应啊，所以就这三件事情啊，跟各位来做一点报告。好，有没有任何问题？现在因为还剩十分钟，大概也不用进心法了。有没有任何你们的回馈或意见？今天一天的课，今天也是开学的第一天，
辛苦了，大家辛苦了。
有没有任何回应或者是你们的？
好，
好，好，那我把麦克风交给他们啊。
很谢谢廖老师啊，他不是一直都这么和蔼可亲哦，他已经跟你们有提醒哦，你们要是敢哈、哦，第二周第四周来被他问问题哈、哦，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哦，嗯，非常犀利，非常犀利。有一次我跟着廖老师，那天气好，我们在外面台大法学院水池边边那个地方讨论哈。哦，讨论我学的东西嘛，老师问我十一个运资，好，你们还没有学到不晓得啊，十一个运资的问题啊，我怎么样答他都不满意，所以他一个问题追着一个问题问，问到哈、哦，我说我跳水池好了，我无路可退，我只有水池，我跳水池好了。然后我觉得他实在是太严酷，哈、哦，我觉得那嘞吧，怎么做老师的人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啊？所以你知道。佛有跟我们说，你一指人他要有两个特性，第一个特性他当然要很有智慧，对不对？第二个自信他要很有慈悲心，不是吗？好，我就说怎么这么没有慈悲心哈、啊？我心里头就有一点那个哦，那这样子学下去我不是自讨苦吃嘛哈、哦？我不是会很那个吗？我心里头其实是有一点低估的，我就去找简老师，不要忘了是简老师把我送去廖老师那边的，我就去找简老师哈，稍稍有一点点等于稍稍有一点等于是埋怨了哈，这样廖老师太凶了， 结果简老师跟我说，你知道吗，有人骂你是多么幸福的事。好，所以假如你们以后第二周第四周胆敢来被廖老师问的话，心里头也要有一点心理准备。你知道我们这种年纪哦，学东西哦，第一个最怕没有老师哦，而第二个呢，我们有这个面子啊，这个面子在作怪障碍哦，我们很怕被人家骂，觉得没有面子，对不对？你就不要忘了简老师说，简老师跟我说的，还有人骂你是多么幸福的事啊！先给你们一点好，那我们有讲过说要写报告，对不对？报告我会给好几个题目，报告不是自己随便乱定题目的，我会给好几个题目啊，就这个题目里头你自己可以挑一个来写，好，拜托不要五个都写好不好啊，你可以挑一个来写，1000字到1500字就可以了啊。然后我也有跟同学们讲过很多次，你假如想要从网络上随便下载一点东西的话，那就不必了，我保证你过不了关的啊。好，那题目就是刚才我们随堂就有讲的哈，第一个题目就是我们不是有说到吗，佛法的宗旨跟佛法的规矩吗？我们佛教基本知识在讲大纲的时候不是有说过，佛教基本知识你看这本书它就是分成佛教最重要的四个部分，教理行果，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说教理这是我们学佛是以破迷起悟，要破迷起悟，这是我们的宗旨，我们破迷起悟一定要有所依有所本的，不是自己随便乱讲就以为自己开悟了，或者随便外面那个人给你印证你就结果了，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佛法，我们说我们学佛以破迷起悟为宗旨啊，可是一定要依着教理啊。我们说依着教理破迷起悟，可是破迷起悟就是你的目的吗？啊，就是你目的的吗？我们说我们学佛是以苦得乐为依归，以苦得乐为这个归去了。可是问题是，什么是苦，什么是乐？你不要自己去自心分别啊，随便讲什么是苦，什么是乐，那可能也错得蛮离谱啦。事实上佛有说到很多的苦啊，苦在学佛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体会，佛也会教三苦啦八苦啦各种苦会教，可是其中最重要的苦是第一义谛苦。你不了解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义，你不知道最苦是这个苦，第一义谛苦，那当然最乐也就是第一义谛乐。好，所以离苦得乐你也不要自己随便乱写好不好，这是第一个题目，佛法的宗旨和规矩。那为什么，你也可以不同意我刚才讲的哦，你只要有为什么，你只要有道理就好。这是第一个题目，佛法的宗旨和规矩，为什么？那第二个题目，我们刚才不是说太子出家吗？太子出家有太子出家的理由啊，好，那为什么太子见到了老病死，他就会升起那么大的一个那样子的哈，觉得是痛苦，老病死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他就没有办法活下去了。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啊！他要解决这个老病死的问题，所以太子出家。太子出家以后，太子成道哈，就是释迦牟尼佛了。好，那释迦牟尼佛就他解决了他出家所要解决的问题，对不对？他出家有问题要问，他解决了那个问题了，他解决了，然后他成道了以后，他又把他自己所自证的这些道理哈，一直到他入灭之前哈，一直传讲不休，一直这样子讲下来，到今天为止哈，我们也是靠这样子代代相传，到今天为止我们还能够获利。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太子为什么出家？然后你要对照一下你自己为什么学佛。好，然后第三个题目，佛是什么意思？ 第四个题目，法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五个题目哈，是鼓励大家去看一下佛传。所以你可以用你看过的佛传，哈，佛传就佛的一生啊，佛啊，从他为什么出家，一直到他最后哈入灭，这样一生啊，啊，从这样一生佛传，这是第五个佛传，佛的一生，鼓励大家去看佛传呢、啊。你可以写一个心得报告，好，好，这是五个题目，我。嗯，佛传有很多本啦哈，那我觉得同学去看一下，佛的略传也可以，佛传也可以，但是我不鼓励哈，我不建议同学去看那个佛的广传，那个太大本了，那么大本哈，那么大本有两本，那个倒是不必了。你看一般的佛传，比如说佛陀的一生那本，老师那本是哪里出的、啊？他的啊，汇聚出的吗？好，比如说那本也稍微是多了一点，他也有这么大的分量了哈。那本也是稍微多了一点，不过那本佛传是真的是很好，因为他是顺着佛的一生哈，在讲最重要的佛法，你懂我的意思吗？啊，佛，比如说佛成道的时候，他是体会了什么佛法，他就会有写。然后佛他第一次初转法轮，他是讲什么法，他就会写，你知道吗？好、哦，他是跟着佛的那个一生啊、哦，一生的故事啊，他会有很多的佛法在里头，所以那本也有相当的分量。那假如说那本你也觉得太大本了哦，那你就看佛传就好了，有很多佛的小小的那个传哈、哦，小小的书才这样子而已，图书馆很多本都可以看，都很好。不必看佛的广传，那个藏传的佛的广传，我不建议看那个，太大本了。我们报告哈，不是一周就交，我们报告是一个月，你一个月至少要写一篇报告，那你写两三篇也可以，也 OK， 至少要写一篇报告，所以也就是说，你第四周以前交出来就可以了。第四周怎么会两个月？一个月啊，一个月有四周啊，嘿嘿。
每个月的第二次。
对对对，这样可以吗？还有没有别的问题？是哪一位法师？是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那烂陀法师，可是不是那烂陀学院，不是学院，他的名字刚好跟那烂陀学院一样，那烂陀法师，哎，佛陀与佛法那一本。那本最近出的很不错，对，那本比较稍微大本一点，假如你们有空的话慢慢看。只是我为什么会写这个第五个写佛的一生哈，是鼓励大家就是看一下佛传，或者是有的人还不习惯写报告的，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那你就可以写一个你看过的佛传的，把它摘要一下嘛哈，它里头的重点嘛和你自己的心得啦，你自己看佛传的时候升起什么样的感动，这样子也可以，也可以当一篇报告。好，假如没有问题的话，今天就到这边咯。